小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悦人眼目的果树，其实想从安息日的聚会先谈起。小弟刚进来的时候，把这个，今天比较早来了哈，要做一点预备的事工，那就把这个题目打上去的时候，这个预习哦，其实很钦佩预习一件事只要这个有题目出来他就会开始想今天主领者到底讲什么东西这个树不就是那棵树吗？还有别棵树吗？还是我漏了什么树不知道的呢？在旧约、在新约，还有哪一棵树是悦人眼目的果树以外的树？不就那棵树吗？大家都知道的树好，有人一脸狐疑可能还不太清楚，有的人已经心里知道要谈哪一棵树。那我就跟玉琪讲说，真不错哈！你进来这个听道理的时候，心里会想这个题目可能有什么问题。这其实蛮主动性的聚会经验令这个听道的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看到标题会想一下到底要谈些什么，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到什么程度，然后可以在今天的聚会里面得到些什么那为什么小弟要从安息日谈起？小丽讲这个题目是要跟大家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是安息日聚会，对吧？那有多少人是？很多人用不一样的心情来到安息日的聚会。譬如说，有的人是用被这个父母要求的心情今天就一定要出现在这边，要跟天上的神打卡打卡点名，说我今天要来聚会。那有的人真的是忙碌了一整天，然后忙碌一整个星期，真的是安息日要来到主的殿堂里面领受道理，真正享受安息。那有的人呢是平常教会没什么人安息日才有人来这边就彼此来交通互相的关怀。那有很多人带着不一样的心情跟想法来到安息圣日。好，那身为教牧呢？在此就要再出一个考题了我们的十大信条第几条讲到安息日？好，数字不重要第八条小弟常常跟大家分享第九条第八条叫安息日。安息日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呢？大家都会讲，我们信安息日是神所赐福的日子，对不对？大部分人就停在这边，就是说我要来安息日聚会是完成神的这个托付，我要来这边聚会，然后我在这一天呢。会享受安息是神所赐福，会有福气，各式各样的福气。那甚至有很多的见证也提到说，这个本来安息日开店然后后来决定要归向神，所以安息日就不开店，结果反而其他时间神所赏赐的属世的物质是更丰富的，也有不少这样的见证。那回头想想。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基础里面，我们对安息日的认识，说我信安息日是神所赐福的日子。下一句是什么？要纪念什么呢？纪念什么？纪念两件事情，神创造跟救赎的这两件事情。然后呢，也要在安息的时候仰望未来那日的安息。所以在我们的十大信条里面讲安息日的时候，提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要思想，不只是得福的日子，更要思想神创造跟救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想到这件事？或许大家比较会想到的就是安息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今天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创世纪的这段这个记事，神有创造的部分。但安息日会让大家想到救赎吗？好像少一点但是救赎这件事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说这个我们的十大信条要这样子来说我们先创造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大家会比较熟悉。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五章十二节，生命记的五章十二节。 12到15了哈，我们直接看15节哈，看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他也看到在《申命记》这边的记载是，神将以色列民，救了脱离埃及之后，神说你要来守安息日。所以，在一个救赎之后，我们要来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是神所交代的。就像我们刚跟大家再次分享的这个第八条，他怎么讲？他说要仰望未来的安息，对不对？仰望未来的安息。所以在神创造之后，因为人的堕落，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世上这个辛苦的度日。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在我们被神拯救之后，那个得奖的安息是什么？就是我们十大信条第八条安息日讲的，纪念神的创造救赎之功之外，要仰望未来的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是在我们经历了一段救赎之后所得到的那个境界，叫做安息。对信徒而言，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日后的审判，一人得永生，二人受永刑，我们会在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同在的那等安息。所以当我们在过安息圣日，在过这个赐福的安息圣日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要告诉自己，我在安息日里面是神所赐福的，我也纪念你很熟悉神所创造的天地，好，这样的一个秩序，好，创造完之后就得，就是设定了这个安息日要休息，好，思想神的创造，但更要思想有一天我们在世上过去了，这个世界毁灭了，那个永远永远的安息，正如《申命记》这边提到的，被救赎之后的以色列民要得享安息，要纪念神赏赐给他们安息。所以，当我们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必须要这样思想：我是不是能够在今天的日子里面，每一个礼拜、每一次的安息日，我们思想神的创造，也思想神的救赎，这才是安息日真正的意思。而不只是仅仅。仅仅想到这个属世的福气，我们更有属天的福气。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为什么要谈悦人眼目的果树？这个我们来翻开创世纪的第一章。这个经文是在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九节，旧约第二页。创世纪的二章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小弟以前也没有多想，因为最近小弟家里的叫做是我们每个礼拜的家庭祭坛。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个启示录读完。然后大家在讨论说要从哪一章开始。那居然这个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从创世纪的。创世纪读很多次啦。那每次读会不一样吗？对，感谢主，不太一样。大家看到这一句。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且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请请大家带着几个问题的意识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果树，被造到底好不好？应该算甚好的一部分嘛。果树被造这件事，神的创造，果树。所以果树不是人造的，是神造的，也不是大爆炸出来的，是神造的。好，第二个，这个果树被造，它悦人眼目好不好？不好吗？好，好吗？那悦人的眼目到底好不好？第三个，神赏赐给人，这个有眼目嘛，所以眼目有什么功用？就是要看嘛，要去感受，透过我们的感官。 那我们想一下，神所造的眼目让人觉得看到悦人眼目的果树，然后觉得很愉悦，这样好不好？应该也不太坏吧。好、哦、好，人的堕落跟悦人眼目的果树、哦、哪一个在前，哪个在后？先悦人眼目的果树在前，好、哦、后面才有人的堕落。 OK， 好，所以意思是说，这个为什么悦人眼目这件事这么有意思的事，是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怎么去体会，怎么去感受，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神怎么造我们人的、哦、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人被造成的样子、哦、是可以理性的来思考世界的。也同样可以用我们的感性来体验生命。玉玺进来就问我说，哎，那不就是那个分别三个的树是悦人眼目吗？好，这句话是对的，没错。但是悦人眼目的果树还有哪些？所有的果树，大家知道，所有的果树都是悦人眼目的，所有神创造的生命都是甚好的，都是美的，都能够让我们人看到了，感受到了，好，能够愉悦的。在第九节后半段这边讲说，好做食物，对不对？哈，感觉它有功用，对不对？好，这叫这个一般的哈，我们讲一般的哈，这个大部分的人哈是这样子的。神所造的男人大部分是比较理性一点，好，神所造的女人大部分会感性一点。然后这边就同时呈现了这件事情，是哦，男人在顾家的时候会说，哎，我要去哪里搞到好东西可以吃啊，我要养家活口，好，去规划这些东西。然后女人可以把家里布置的很漂亮，悦人的眼目，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提升很多，心里很愉悦，这样的感觉。所以事实上在神所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去理解它，除了靠我们的理性去思想神的真理跟道理之外，事实上神是给我们一种具有赏美审美能力的内在的，大家觉得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审美的能力。好，譬如说我们会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墙面有相片，对不对？好，然后有的人就一眼可以看得出哪一些是俊川照，好，哪一些是别人照的，好，哪一些是小弟这个技术不佳人照。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审美的这个观念，这个好一点，这个差一点，那个是感受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用理性去分析啊，我这边摆个什么三角、哦、怎么样，什么光程，都可以有理性的分析。但是神所赏赐的人是能够感受事物的，是能够感受事物的。好，所以神所造人的理性跟感性是人性，而且是互补共存的、哦、有一句话我觉得讲的蛮不错的、哦、他说是理性是提供一个框架，但是呢感性是填满色彩的。这个会画画的人就有感觉了，理性是填满框架，但是感性是填满色彩。理性是导引方向，好，感性是赋予温度的。两者能够平衡和谐的去运作，这是我们回应神的方式之一。好，同样的在基督教的道理里面，我们会想，有人会问一个问题的，那譬如说如果我这个只是你要问我说你对我的爱有多重，我可能回答不出来了。我们很难去衡量爱的轻重，对不对？一公斤两公斤，还是100万叫爱，还是一件生日礼物生日蛋糕叫做爱，两个是爱更多，一个爱比较少，这个要用客观的理性的衡量不太容易。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爱我吗？对，耶稣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爱我吗？你若爱我，你要怎么回应我呢？这个爱只是理性的数字或分析的道理吗？没有。当耶稣跟彼得讲说你爱我吗的那个时候，彼得心里怎么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若耶稣问你，你要怎么回答？ 那个不是纯粹理性的东西。当我们被神的爱来激励的时候，是理性的吗？当我们被神的爱来激励的时候，我们到底感受的是什么？我们愿意为神付出的是什么？许多的人也看过《耶稣受难记》这个电影，对吧？也都看到圣经经文写耶稣替人受死，流出宝血赦了罪，然后被兵丁这样扎，但是他毫无感觉。就像在看一个神话故事一样，看一个被人编撰的小说情节一样，有这种人。那我们呢？我们知道这样的圣经故事，但是真实的故事，因为我们的相信，我们会被感动，因为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有投入，因为被神的拣选，我们的理性跟感性回应神的方式是我会感动。当我们想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爱我们会感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感动。我们每次吃主的肉跟主的血的时候，我们会感动。如果你不会感动，你要感受一下，你要感受一下。好，神要我们这样去理解这个世界，去感受他的。基督教很多的真理，其实也是我们最常讲的，在本会特别很强调这个圣灵。我们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对不对？圣灵能够让我们想起神所讲的一切的话，圣灵能够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圣灵能够让我们带出圣灵的果子。那只有真理吗？只是道理吗？只是逻辑的顺序跟因果的呈现吗？不是，圣灵会感动我们，会催逼我们，会影响我们，会让我们跟弟兄姐妹有爱的互动，让我们跟神能够有爱的追寻。这个都不是纯粹的理性能够完成的事情。神赏赐给我们一个能够感受事物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对美的这种体验，老实说是感性的范畴。对于美的这种体验，神所造悦人眼目的果树，当我们想象当时亚当夏娃在看到这个世界被造的这个现况的时候，然后看到有一堆果树，各样的果树，是多么的悦人眼目。他心里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 happy happy happy， 好，很开心。神所造的，享受神所感受的一切。所以这种对美的那种感受，其实是内心被触动，可能是喜悦，可能是感动，可能会有一种平静或者是敬畏的感觉。哇，好棒！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或许小弟是没去过什么美国大峡谷了，哇，那个我不知道，很多人看到那种景象，就心里是呈现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说哇，造物主真的好特别，那种敬仰，那种感受，就是那种宁静敬畏的心境。所以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里面充满了许多对美的这个的各种意象的这个揭示，还充满了许多神非常荣美的计划，其实都值得我们一一去思想。那分别从美的源头、美的目的、跟美的扭曲跟救赎，还有美的应用，这四个部分简单跟大家再做进一步的分享。第一个是这个美的源头了。当我们看到美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说啊，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那不好意思，又要再考试一下了。我们刚刚讲创世纪大家都很熟嘛，对不对？好，考一下。当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考了一下，我自己也有点乱，我就看了一下。诶，创造世界有一个秩序，对不对？第一天造什么？光。好，我们偷看一下创世纪，神创造的次序是什么？神创造事情是有次序的，不是第一天所有东西蹦出来，这不是神的创造。神告诉我们是他的创造是有次序的，第一天先造了光，对不对？好，再来第二天空气嘛， 然后分开了。第三天，水就上下分开了，然后陆地露出来，然后顺这个同时呢，陆这个这个陆地露出来之后，陆上长出了蔬果，对不对？这在第三天。OK， 好，那第四天呢？日月星辰。好，第五天呢？这个许多的这个天上跟海里的生物。好，第六天才造了陆上的生物跟人。好，大概这样的次序。所以不是一天就蹦出来的，是有一个次序这样过来。所以最后呢，人要干什么呢？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在一章的28节，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当人在第六天被造出来，要管这些事的时候，这是神所要揭示的一个造物的世界、创造世界的秩序。而且在创造完之后，神都讲了两个字，叫做甚好，对不对？好，这就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看一下诗篇的27篇的第四节，诗篇的27篇的第四节，旧约第675页，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如果小一点的殿，神所造的小一点的殿是什么殿呢？或许是旧约时代的圣殿，或许是新约时代的教会这个建筑物。但神所造的更大的一个殿，我们可以在神所造的殿宇里面瞻仰他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不是吗？我们在每个地方都能够感受、思想、理解神所创造的，而神所创造的是诗人所要寻求的，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瞻仰他的荣美。好，神的荣美，好，在创造中里面明明的显明出来。好，从这个星空的浩瀚到果树的青翠，都是神本性的流露，因为都是从他而造的。所以神的创造是有秩序的，而美呢，是神本性的反应。神既是荣美的，他所创造出来的定当是荣美。好，无奈人堕落了嘛。好，所以在创神的创造里面，老实说，他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审美的设计了哈。我们刚刚也提到创世纪的2章9节，说果树是悦人眼目的。好，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其实会融入美的元素，让人去感受的。他不只是在实际上提供果子，让人满足实际的需求。好，因为在2章9节提到果子好做食物。好，他还赐下这个悦人眼目的那个形象，让人看了可以开心，让人看了可以在感官跟灵魂当中去感受到神所赏赐的这个美好。好，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在基督教的审美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要思想什么呢？这既然是美的，它的源头是什么？一定是那最美的神所创造的。好，那这边又来一个小问题了哈，请问大家知道是神创造这个世界，还是耶稣创造这个世界？
神，
哎，神就是耶稣嘛，哈。好，因为在我们的独一真神观里面，大家知道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啊，是我们的独一真神，所以在创造的这个部分里面，其实都有他们的工作。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常看到的，就是大家比较理解说啊，神创造这个世界，因为耶稣是神的孩子，又是神，好，所以这只能靠着信心去理解。那大家知道哪些经文很明明白白的写耶稣创造世界，或是借着耶稣创造世界，有没有？有的，我们看一下哦。所以创造世界的不只是这个我们了解的天父哦。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章3节。约翰福音的1章3节，从1节开始看好了，1节，他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道是谁？就是成了肉身的道，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看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晓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许多神学的字眼，这边提到的是第三节，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其实是创造世界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8章6节，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六节，新约第236页，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好，这边讲得更清楚，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好，我们也是借着耶稣而有的。好，我们再多看一个经节，哥林多前书的1章16节，哥林多，对不对？这个哥罗西书1章16节，1章16节，新约283页，从15节开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边讲得非常清楚，爱子就是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真相，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我们真的能够靠着理性去接受这个事实，我的儿子就是我，大家可以觉得这个很理性吗？怪怪的，不太理性，是 在我们的这个只能靠着信心去接受神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所以耶稣他不只是创造这个救赎的中保，我们很熟悉这件事，对不对？耶稣是救赎的中保，耶稣更是创造的中保。好，神借着耶稣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在看到美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会想那个创造的来源是什么？那个创造来源是神，那创造来源是耶稣，更是那创世纪第一章所提到的运行在水面的什么灵，对，那灵就是圣灵，创世的时候就运行在水面。好，所以在这样的道理里面，我们会知道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独一真神是透过我们了解的这个世界去思想他美的源头，就是那创造世界的神。第二个美的目的，当我们看到美的事物的时候，其实它是要让我们去引导我们去归向神。我们既然知道美的源头是神，我们当然知道美要引导我们敬拜的对象跟目的，就是敬拜那创造世界的独一真神。好，我们看罗马书的1章20节，罗马书的1章20节，新约第209页，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小丽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到那个大自然的这个景物，我们会想，我们会感动，会赞叹，哇哦，神所造的。好，所以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不得，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那在诗篇里面，我们看19章的第1节，诗篇的19章的第1节。19章1节，这是大卫的诗，旧约第670页，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哦，这边是诗人的描述的方式，当然不是在说这个天会讲话了、哦、就是天的存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让人看到了以后可以感受到、理解到这是神的荣耀。好、哦，那这个是这个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存在，让人看到以后知道哇，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一样的，在创世纪的二章九节说，神所造的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所造的这个果树是让人要去思想。除了了解神所造是这世界的源头之外，更让我们要懂得这个美的东西要去思想，它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去敬拜那所创造世界的真神。那为什么悦人眼目这件事常常会让某些弟兄姐妹有一点不太敢去真的悦人眼目呢？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段经节，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新约第346页。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段经节常常被大家来引用，来警戒我们小心世上的这个情欲，跟什么？怎么还特别提到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因为这个不是从父来的。所以有些人会走到一个极端，觉得说哇，这个走禁欲主义的那个极端哈、哦，就看到漂亮的东西都不可以太漂亮，好、哦，因为这个东西会是属于世上的。可是我们可以了解，哎，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的是，哎，神所创造的其实是可以悦人眼目的，那个美是神激发我们去思想它、感受它、归向它的一种方式。哎，哪里不好呢？好，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悦人眼目的这件事情，它的目的是什么？若你悦人眼目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一己的私欲，那就会落入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因为你心里所想所求的都是为自己。当你看到一个漂亮的东西，想要据为己有，你可以欣赏它漂亮，但是你把它据为己有是为了自己。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很漂亮，我可以拿来献给神，神所喜悦的。所以悦人眼目的本质并不意味着道德上的好坏，而是你把这悦人眼目的这件事情要归给谁。如果为了自己，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跟适时的悔改，但若为了神，神是非常非常能够感动这件事的。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会堂，诶，有看到这边有花有没有？如果没有花跟有花有没有差啊？好，还是大家都看竹林者？我不相信的，一定都东看西看。诶，看到可以悦，诶，大家觉得这个花悦人眼目吗？哦，小弟不太会欣赏，但是我神所赏赐给我的审美观，粗浅的审美观，小弟认为这是好看的。这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在颂扬主的恩典的时候，在彼此交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愉悦的。小弟觉得这很棒，也很美，也感谢我们的好，感谢我们的插花主、哦、好。所以事实上，悦人眼目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献给神，那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是可以跟神的这个花它不是，哎，这个是应该也是要神造的哈，神让它长出这个花的样子，然后透过什么呢？透过人的管理跟治理，对不对？就像创世纪讲，把它摆出一盆可以悦人眼目的一个形象，这个是非常非常很好回应神好这个美的创造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可惜哈，可惜。刚提到我们第三个提到是美的这个扭曲跟救赎了，可惜人就堕落了，就只好在世界辛苦的工作、啊、才得温饱这样子。那 感谢神哈、哦！大家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在讲更美之约嘛，哈、哦，所以意思是说，当这个耶稣基督的降临啊、哦，为我们的受死，哈、哦，这个流出了宝血，去完成救赎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怎么描述呢？我们看八章的六到十三节哈，希伯来书的八章六到十三节，新约第319页哈，我们看第六节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啊，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边提到神的救赎，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他把神的救赎形容成什么呢？他用更美的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大家熟读希伯来书的话，可以知道在前面的几个章节里面，会很清楚的在讲耶稣基督的大能是胜过天使、胜过摩西、胜过约书亚、胜过大祭司的。他所带来的救赎、带来的生命、带来跟神的连结的那种可能性是更美的。好，所以有人把希伯来书叫做更美之书了哈。所以在八章六节这边讲得很清楚，耶稣的救赎本身是更美的。可是如果就外在的形象来看，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样子，很美吗？好像不太美。所以意思是，当我们在理解美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超越外表悦人眼目的那个层次，来到更深的灵魂的层次里面，可以知道更美指的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更美的东西，有时候不见得是外貌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更深深处在人的灵魂里面的东西。因为它带来的是生命的美，带来的是救赎的美，带来的是那个回复到创世纪神所创造这个世界那圣美的世界的那种美。在安息日里面，我们去纪念神的创造，同时也纪念神的救赎。从创造到救赎，就是从世界的开始到世界的结束，从开始的荣美到未来在新天地的荣美，这样的美是贯穿我们整个信仰经历的，是贯穿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的。好，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遇到有美的事物的时候，要时时的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样的美能够来感受体会，去思想美的来源是什么，美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神为我们舍命所带出来的更美的生命之约是什么？求神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然后彼此的来互相勉励，而且都能够时时的跟主说：主啊，你所造的何其美，愿我们在更美之约中能够活出那荣耀神的生命。我们彼此勉励。